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鹏鹏说。哎，越录越觉得很顺畅了，前面呢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录完一期，现在呢很短的时间就可以把一期录完，而且中间打结巴的次数是越来越少了。我们前面介绍更多的是一些和大家生活相关的或者是一些有趣的话题，那其实博物馆的文物我们还是要带着一份尊重感，带着一份比较严肃的角度去看它。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个文物，这个文物呢不在北京，在上海博物馆收藏，它的名字叫做春秋子仲江盘。小朋友们，如果我们去另外一个好朋友家里面去做客，哎，上桌吃饭之前我们首先要做什么工作呢？相信很多小朋友都会说，哎，我要去卫生间去洗个手。对，在我们中国古代的时候就曾经有过，哎，在重大的宴会或者是宴享的时候啊，要先举行这样洗手的一个仪式。哎，它有特殊的名字，我们后面会为大家讲述。其实呢，博物馆当中最常见到的盘子，青铜的盘子，并不是用来盛装食物的，它真正的用途是水器，就是鹏鹏哥哥刚才讲到的可以用来洗手的水器。那我为什么要专门把春秋子仲江盘这个盘子拿出来单独给大家介绍呢？不论是它的样子还是它的身世，都有很奇特的地方，这才想到要和小朋友们去分享。好了，我们开始今天的讲述。第一个，就讲一讲盘子。盘呢，尤其是青铜盘，它的功用我们前面说过了，并不是用来装吃的、装水果的，而是一个水器。在商周时期啊，我们有卧罐之礼。卧怎么写呢？就是肥沃的卧。罐怎么写呢？就是盥洗室的盥。哎，比如说我要请一个人来我这里吃饭，哎，我家里也有奴隶，这个奴隶啊少者捧盘，哎，年纪比较小的捧着这个盘子，长者捧水，说年纪比较大着呢就是捧着一个装着水的容器，干什么呢？他来倒水，我是那个宾客，就可以在中间去洗手了。常常呢它是和另外一个青铜器搭配起来使用的，那个字啊也挺好写的，就是一个框里面写一个也，哎，当那个框是不分口的，就区别的区，把里面那个叉换成一个也是的也，它的名字叫做仪，啊，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水瓢，但是不是从水瓢大的那头倒水，而是从水瓢坝的那头可以倒水，两个呢得搭配起来使用。盘子呢作为青铜的水器，在战国之后就渐渐的没有了，很少见了。这是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哎，青铜的盘子是干什么用的？记住了，并不用来装吃的，而是用来卧罐之礼，哎，当做一个水器来使用的。第二个，春秋子仲江盘又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它的样子很特别，我们还是要先介绍一下它的名字。春秋子仲江盘，春秋指的是它的时代，子仲江是这个盘子所有者的名字，那个盘指的是它的器物的一个名称。哎，对了，我们这个盘子上面还发现了有铭文，我们才能给它起名叫做子仲江盘。哎，那子仲江是谁呢？他不是个男的，是一个女的，她是晋国太师的妻子。哎，你看晋国太师为自己的妻子造了一个这样精致的盘子，盘子上的铭文让我们知道了，哎，是用来祈求长寿，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叫做子子孙孙永用为宝。其实我们在很多青铜器的最后一句都可以找到这样的话，什么子孙永保用， 以作宝仪等等等等。什么意思呢？哎，它是祭祀物，我们代表的是一定美好的祝福，美好的祝愿。那它的奇特之处到底在哪里呢？是在盘子里面。盘子里面除了有一些花纹很漂亮，还有一些立体的一些动物的形象，有些呢是和这个盘子粘连在一起的，但是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动物，像鸟、像鱼等等，都是有一个可以扭动的一个活口，和盘子的底座相连。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小朋友试想一下，如果你正在中间洗手，上面倒下来的水流被你洗手的动作变成了很多水柱，那些水柱呢会冲击着鸟啊鱼啊不停地旋转，我一边洗手一边还能看到水塘当中鸟在游，鱼也在游的一个富有生气富有生机的一幅画面啊，多么美啊。然后最后呢，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件器物它的身世经历，也很特别，是香港著名的企业家叫叶兆夫先生他的捐赠。话说啊，有一年叶兆夫先生呢，他从国外花重金抢救了一件珍贵的文物，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春秋子仲江盘，他自己也拿不准，于是请上海博物馆的专家，有兴趣的家长可以找一找这位专家的名字，他写过的文章写过的书啊，很有名，在研究青铜器的领域当中是一代大家，他就是马成元先生。然后呢，请马成元先生去看，马成元先生看过之后呢，觉得哎呀太漂亮了，太精美了，但是毕竟是叶兆夫先生自己的收藏，马先生呢也不好说什么。后来呢，香港就要回归了，就在香港回归前夕啊，马成元先生给叶兆夫先生写了封信，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愿，说哎，你看香港回归了，我们是不是可以能够让这件珍贵的文物到上海博物馆来展示收藏呢？没想到叶兆夫先生爽快地答应了。据马成元先生的一些讲述当中会提到这件事情，说哎，那就送给你吧。于是这件珍贵的文物就被收藏在了上海博物馆。有兴趣的小朋友去上海博物馆参观的时候，不妨在青铜的展厅里面去找一找这件富有生机富有生气的春秋子仲江盘，看看你还能不能找到更奇特更有意思的细节呢？其实走进博物馆，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观察，通过自己的发现，通过自己的思考，感受到博物馆更多的奇妙。其实呢，博物馆还有很多文物可讲，我们以后呢，鹏鹏哥哥再慢慢给大家讲。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明天见，大家晚安。